他就认为有一个我了，就使令我们呢、啊，在三界当中不能够亵渎生死，有我最极深，王公无福无比的。好，这个无我的真理的观察，比这个观察业果，那他看得更深入了，更深入了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佛法的修行呢，是要启发我们心中的觉悟啊，佛者觉也啊。我们刚开始的觉悟啊，是先觉悟因果的道理，知道呢，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啊，我们一生的遭遇是不能怨天尤人的，不能怨天尤人，这是我们今生的遭遇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我们过去的业力所引申的。好，有这个善业使令我们生命出现快乐的果报，这种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由于我们有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使令我们有痛苦的果报。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断恶修善以后啊，慢慢慢慢的增长我们善业的力量。那么进一步这个无我观呢，这个就是一种解脱了。前面的善业是快乐，不一定解脱，它还是在善业当中流转啊。那么这个无我观呢，它能够把我们心中的无明啊，这个我执的颠倒啊，给消灭掉。这个时候呢，整个十二因缘呢就停下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来自于老死生，生灭老病死，老病死灭。好，整个十二因缘就慢慢慢慢消失掉了。好，其实我们不要说是解脱生死啊这么高的境界，比如我们平常啊。平常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到的人呢、啊，如果没有修无我观呢、啊，这个我执是很大的，因为他那个福报大、啊，心力强啊，他那个自我意识会提升起来啊。那么人跟人之间呢、啊，这个我跟我两个福报大的人就不容易相处了，一个福报大的人跟一个没有资粮的人容易相处。反正你福报大，我什么都听你的啊。但两个都福报很大的时候，不好相处啊，各凭本事的。那么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呢，就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啊。那么佛陀要我们修无我观的时候呢，你们发觉啊，修无我观呢、啊，世界上的事情呢，没有不能处理的事情。人际关系再怎么复杂，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你修无我观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啊。内心是非常的太平，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高低，没有任何的差别，内心能够极尽主体。我们看这个外道，我们要经常看外道的禅定、啊、外道那个禅定呢、啊，他这个在入了四禅以后、啊，那那一念心是不得了的。外道的禅定那心力啊，他动一个念头呢。把一个城市完全破坏掉，一个城市。但是他那么高的禅定，他没有解脱。好，你看一个外道的禅定仙人呢、啊，你讲一句话触恼他，他才抓包就起嗔心了。起嗔心以后呢，就把整个城市都完全破坏掉了，造杀业，他不得了。那么造了杀业以后，这个人禅定肯定要失掉了，下辈子到地狱去了。所以禅定并没有给他快乐。但是阿罗汉他也有禅定，他做了禅定以后，在禅定当中有任何的境界，他不生气啊，别人触恼他打他，甚至把那个阿罗汉杀死，你看那个目犍连尊者被打成肉酱，但是他整个过程不动一念的嗔心。为什么有这样差别？你要遇到一个禅定的仙人，你打他那你不得了，呵呵，那还得了，那个 传递的人一生气起来，不要说把你杀死了，整个台湾全部毁灭掉了。这个传递的人不能惹他你，但是你打一个阿罗汉没事。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那个无我无所的智慧现前的时候，我不可得，没有人被打赢，他只是在怜悯你，怜悯在造罪业，他那一念慈悲心在怜悯你。所以说呢，这个佛法不共于外道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有些人说啊，这个世间的宗教不都是一样吗？劝人家为善啊，这句话讲一半。佛法的因果道理是同于世间法，但是佛法的这种无我观啊，是不共于世间的宗教的。这一切宗教讲不出这样的话出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般的宗教没有佛陀的智慧讲不出这样的话，他没办法看到这么深的真理，看不到，他没办法看到生命无我，也看不到。所以之所以外道不能够解脱，就在这个地方。他那种安乐是暂时的，很快就破坏了，但是圣人的无我观呢，他那个安乐是究竟的。好，那么我们修了无常无我以后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看第三个，三法印第三个，就是经过无常无我所成就的果报。第三个，涅槃寂静。先看涅槃，什么叫做涅槃？涅槃者，即灭离系无生，有三种意思啊。那么这个是针对凡夫的三障啊，烦恼障、业障、报障来说明的。就是这个圣人在这个涅槃的境界当中呢，他心中没有烦恼的干扰，叫做即灭。这个即灭在经典上的意思啊，佛陀要怎么用即灭来形容心中没有烦恼呢？这个是这样子的，佛陀把烦恼譬喻作火。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在火里面生存，因为火啊使令我们烦躁扰动，就像这个烦恼啊，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啊，在心中活动的时候啊，使令我们心中感到扰动不安。那么当我们把这个烦恼的火熄灭以后呢，内心的状态就是寂灭的，一个清凉的状态啊，这叫寂灭。这个表示对治的烦恼障。第二个业障，那么我们这内心有业力，有特别是造罪业的人啊，他心中也是不安的。有当然在家人心出啊，他心中已经很多罪业啊，多造几个罪业啊，他也感觉不出来。你要修行人就不一样，你平常啊持戒啊，你偶尔造一次杀盗淫妄的罪业啊，你马上感到不同。这你去造了杀盗淫妄以后，你再打坐啊，你就坐不住了。你之前佛号念的很相应啊，这个时候佛号念起来就扰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罪业障碍，罪业啊，业障，罪业障碍你的圣道。所以这个心中有罪业的人啊，他就是不安，他坐的地方也不对，站也不对，他躺也不对，他就是说你为什么老是坐不住也站不住，我也不知道，我总是觉得心中不安啊，恐怖啊，就是你内心有罪业啊。因为这个罪业的本质是扰动你。这个人，一个人造善业的人啊，他特别寂静，因为善业的本性是寂静的。所以这个一个人布施持戒善业强的人啊，他修禅定很容易得禅定，因为这个他的本性就寂静，跟禅定相随顺啊。所以说呢，这古大德要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也修习善法，因为这个善法能够帮助你得到一心不乱。这个善业跟修习这个三昧啊是相随顺，因为它的本质是寂静的，是随顺于涅槃。那么当我们把业障消灭以后呢，就是没有业力的系缚离系。第三个是无生，这个是针对于凡夫的报障。我们每一个人在三界里面受生啊，不管你多有福报，你就避免不了老病死的干扰啊， 你的色身有病痛干扰你，你的色身出现老啊，白发苍苍啊，齿牙动摇，这个老也会干扰你啊。所以这个老病死呢也是一种障碍，对圣道是障碍啊。所以无声呢就没有这个老病死的障碍啊。那么这涅槃有三种功德啊，即灭离系无声啊。我们看内容，为行者明无常无我之理，升起我空的观慧，灭除三毒的烦恼，永脱三界轮回之苦，而证得不生不灭永和安乐的涅槃。唯此涅槃境界才是真正究竟，永离苦恼，极尽安乐，是名涅槃极尽。好，那么这个涅槃是由无常无我的真理啊，升起了我空智慧来熄灭烦恼，断除了生死的果报啊。那么这个时候是不生不灭永恒安乐啊。那么这种涅槃呢才是真正究竟的啊，永离苦恼，极尽安乐啊，叫涅槃极尽的啊。这个生命的安乐啊，有这个就近安乐跟不就近安乐。比如说我们今天布施持戒，我们下辈子升天，天的这个正报的庄严，医报的宫殿楼阁的庄严，天也会有神通。天的生命当中呢，一生呢不老不病，天的果报体永远是年轻庄严，天里面没有医院里啊，因为天他不生病，他也不要工作，他一生当中呢就是不断的享乐，那么这个不错啊，这个是我们的皈依处吧，我们生命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就不错了，但是不可以，因为啊，这天的果报呢，它还是属于诸行无常。譬如仰天射箭，视镜还堕，就是这个箭啊，它往天上射啊，它总有一天要掉下来。所以说天它不老不病，但是它会死亡。所以佛陀不把这个天的果报，把它安立在我们的皈依处。所以我们佛法的皈依处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个法，佛陀要我们皈依法是皈依涅槃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把信带回家啊，我们希望追求的一个安乐的一个果报体啊，是一个永远不可破坏的。比如说你买一个房子啊，买在地震带了，你晚上睡觉也是心不安的。这个，你得到一个天的果报啊，你不知道你随时会掉下去啊。所以这个涅槃啊，它的安乐是就近的安乐啊，你得到以后永远不会失坏。那么最后我们讲一个偈颂啊，把它总持啊，这是阿含经的偈颂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即灭为乐，这是阿含经的这段话经常看到啊。那么阿含经里面呢，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啊分成两种状态，第一个是一个凡夫的流转门啊，凡夫的流转门是怎么状态呢？诸行无常，说这个三界的果报体啊，它是无常的。这个无常在阿含经的意思啊，它把这个无常啊开展出三个内涵，说无常故苦，苦即无我，说我们那个生命体是无常，会有变化的。你现在很健康啊，这件事不决定的。你现在很有钱，这件事也不决定，会有变化的，随时会有变化啊。那么无常就是苦，那么这样子，这种变化性使令我们的生命体没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辈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刹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啊，有无量无边的罪业呀，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起现行。所以，使令我们在三界流转当中呢，我们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没有安全感就是苦。那么苦就是无我，表示我们没有主宰性。因为假设我们能够决定我们的生命，那么谁愿意痛苦呢？所以说我们在三界当中呢，流转三界中啊，何处是依附，我们就想找一个更深度的皈依处。因为我们在三界随着业力这样漂流啊， 我们感觉到无常故苦，苦即无我，这是生灭法。那么怎么办呢？生灭灭以即灭为乐。身为一个佛弟子啊，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追求一个安乐的生命，要赶快卸脱这种生灭法，这种三界的生灭法。那么这个时候呢，达到一种涅槃的极境，这个才是究竟的归处，是这个意思。我讲一个小故事啊，做一个总结。这个涅槃极境乐，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在北印度啊，有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国家呢，它就是好几天没下雨，旱灾了。那么在古时候的社会啊，没下雨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农业社会啊，啊就没有收成了。那么国王就下命令啊，说啊，哪一个人，哪一个团体能够祈雨啊，国王有重赏。就规定哪一天呢、啊？大家在皇宫面前呢、啊，要办一个这个祈雨的法会。那么这个时候呢，国家里面就很多的信徒了，有的信外道，有的信佛法的，就通知他们自己的师父啊，约定一个时间啊，到王宫里面呢、啊、来祈雨。那么佛弟子也就啊，就派人啊去通知佛陀啊，希望能够佛陀派这个弟子来祈雨。那么佛陀就派了迦旃延阿罗汉尊者，迦旃延尊者。听到很多阿罗汉啊来到这个国家啊，好，那一天就大家都在这个王宫面前啊，很多的团体啊各自就坐在这个地方祈雨。哦，果然下雨，那么下雨以后呢，就把这个旱灾给消失掉了啊。当然阿罗汉的境界那不得了，阿罗汉那一入定啊，阿罗汉的威德力啊一下子就把龙王叫过来啊，龙王就乖乖就下雨。我当然这个国王就不知道说，哎，现在雨是下了，但是我这个赏金要赏给谁？那么多团体在祈雨，怎么知道这个是谁的力量使令这个天下雨的呢？这个一个大臣就有智慧，大臣说，我们可以测试一下，马上可以测试出来。好，佛陀呢，这个国王啊，就在这么一天呢，就请这些祈雨的这些法师啊，不管是外道法师啊，佛弟子的这些阿罗汉，到一个这个马房的地方啊，就是养马的地方吃饭，饭菜准备的很差啊。那么吃饭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外道凡夫的境界吗、啊、内心当中啊，心随意境转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吃完饭以后就破口大骂，说这个国王真是啊小气啊，我们为他们祈雨，这准备这么饭的这么差的饭菜。那么阿罗汉呢，这些佛弟子吃完以后啊，一句话都不说。那这个侍者就说，哎，师父啊，你们有什么话说？哎，没什么话说，吃饱就好了啊，就走了。那么过几天以后呢，过几天以后啊，这国王又请他们吃饭，在这个时候在王宫啊，宫殿楼阁啊，很多的侍者饭菜准备特别好。那么这些外道的师父吃了以后欢喜赞叹啊。那么这个时候阿罗汉也一句话都没有。那么这个侍者说，哎，你们吃了以后怎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啊，吃饱就好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侍者就一一的把他们所说的话记载下来，报告国王。那么大臣说啊，这一场奇遇一定是这些佛弟子的法师成就的，因为这些就是圣人的境界。那么怎么知道呢？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凡夫是圣人呢？因为有一个我执的人呐、啊，有一个自我的人呐、啊。这个自我的意识人跟心接触的时候，他一定是有我就有我所，啊，一个我爱跟我所爱，爱着所爱的境界。那么你爱着这个所起的境界，一定是心随境转，随道而转。那么阿罗汉他的内心当中有我空的智慧啊，他的内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如鸟飞虚空，终极已不可得。他内心当中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他内心那个极尽安乐啊，他能够不受一切法，外境对他没干扰的。换句话说呢，阿罗汉内心的安乐啊，外在环境不能影响他。这八风啊，老僧自有安心法，八风吹来亦何妨啊？阿罗汉那一念的清净心啊， 不可以破坏。好，所以讲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好，而这种安乐才是一个佛弟子所要追求的安乐，它是不可破坏的。好，这个无常无我观呢、啊，我们看这个八大能觉经呢、啊，第一观呢就有这个意思了。好，我们讲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四道苦空，无因无我，生灭变异，悉为无主，心是罪业，行为罪所。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好，这怎么是知道它是无常无我观呢？它是从无常下手的。好，说这个世间无常，国土为脆。那么就告诉我们佛弟子啊，我们经常要观察我们现前的身心世界啊，是会变化的。你现在健康、富贵，各式各样的安乐的境界，都是不牢固的。无常，它是微脆的啊，无常。那么四大苦空，那么无常就是苦，可以知道我们身心世界呢，事实上三界的果报体是苦的，因为你没有安稳性，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出现痛苦，不知道啊，无常故苦啊。所以无因无我，也可以是从苦当中知道生命体是没有主宰性，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的生命。是有业力决定的，啊，所以说呢，生灭变异，悉为无主，啊，这个生命体是生灭变异的，而这个变化性呢，我们一点都不能参照我们的意见，这个生灭变异的过程啊，是悉为无主的，我们自己不能做主的，是由过去的业力做主的，啊，那么心是罪业，行为罪所，如是观察见离生，啊，佛陀告诉我们。我们经常观察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有什么好处呢？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就把三界生死给慢慢熄灭掉。好，那么这个就是三法印的内容。好，那么三法印呢，事实上是发明这个我空的道理，我空的道理。那我空的道理比这个前面的业果的道理呢，就更加的深入了，更加的深入了。好，就是我们对于佛生命的觉悟啊。就更深入了。好，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离系呢，这个系指的是一种业力，离开这个业力的系缚，有漏的业力。他是这样子哈，阿罗汉如果他还没有入涅槃之前，他色身还在。色身还在的时候呢，他是这样，阿罗汉他从经典上说啊，他这个我执啊，他初分的这个分别我执已经熄灭，但还有一种维系的寄生我执。所以说，你用这个刀杀阿罗汉的时候，他第一念会有一种维系的痛苦，维系痛苦。但是阿罗汉他马上会提起正念，他我空观，他会修无我观，那么。道见无因皆空，多皆苦，他会修无我观。那么修无我观，那无我观现前的时候，他痛苦马上消失掉。所以他的痛苦只有一刹那而已，前一刹那。
那我观是有靠定力设
吗？他不是定力，他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成就这个无漏智慧的时候，要假借定力，因为你如果没有定力啊，这个我的智慧是散动。
在打的时候，他会说那刹那。
对对对，因为我们没有把那个我执完全消灭。
要痛的话，我们都是假的，但是因为假的
还
在痛。
对对对，它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凡夫这个我执啊是分别的，啊，分别的，就是说分别就很粗，很粗很粗啊。那么你说无我观的是阿罗汉，他的无我观，他的无我观呢是一个已经成就了，即使他没有禅定，他的无我观还是可以现前。而他那无我观是一个限量的境界，他真的知道是无，真的知道是无我，他知道是无我，所以他那个痛苦是完全没有。那我们没有，我们对无我观是以假借文字去观想，但是这个观想也有他一份的力量。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个黑暗当中，我们点起一个蜡烛，哎，有一份的力量，但是不能把这个黑暗完全消灭，因为这个力量太薄弱了。那么阿罗汉他这个光明就像太阳一样，整个黑暗都可以消灭掉。 那么我们刚开始栽培呢，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现在刚开始，因为任何一个圣人刚开始修行都是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的进法熏习闻思修嘛。所以我们不断修无我观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令烦恼淡薄，虽然不能断，淡薄，对，减轻他的思虑。不是，当然他讲的是这个真理嘛，我们不知道他的境界，至少他讲的话是合乎真实情况嘛。哎，就是说我们佛弟子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我们不一定要讲出自己的正量，因为其实在佛陀的意思啊，不要随便泄露自己的修行境界，这个搞不好会容易大妄语，因为你多讲一点也不对，少讲一点也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照佛陀的话如实说，就是说佛陀如实说我就如实说，因为这是世间的真相，就是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是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佛陀，我们既然皈依佛陀，皈依法，皈依僧，我们就照佛陀所说的话来说。那至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正量这件事情，我们尽量不要讲。
他像馆长这样讲的话，
他也没有说他是不是正道，他讲说痛是痛他的，我们不要管他。哎，这是对你。
痛是痛他，正义不是你的，因为他是心中有
理。对，这句话是真实，这句话是真理。
一般学生的话，他是能接受，是不是能接受的？
很难讲，每一个人的善根不可思议。他如果过去生有修过无我观，他听到以后，他马上就能够相应，至少能够相应。其实我们不能够去轻视初学，因为这个生命是不断的相续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过去生是修几生的，因为从今生来看，我出家啊十几年，你出家几年？但是我怎么知道你前生修的多好？所以不能轻忽初学。所以我们说法呢，我们就是。平常说，那么你接受多少就看你的善根，但至少这句话，我们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够讲错话，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像无我观呢，你也会感觉到啊，虽然你的力量还不够断烦恼，但是人平常你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你的烦恼比较淡薄，有这个好处，烦恼会比平常淡薄，有差别。那么如果我们不修无我观有什么缺点呢？你不断的积极福报，福报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这个人没有人敢讲你，因为那个有福报的人那个我啊特别大。那么这个福报越大的人啊，他如果不修无我观啊，那他造业的业就不得了。你看那个古代的君王，君王一怒血流飘杵啊，我们一个没有福报人发个脾气没什么大不了，一个皇帝发个脾气那还得了啊，那个整个家族几百个人全部杀掉，为什么？其实追根究底没什么大不了，他不是讲一句话触恼你而已嘛，或者他对你比较不恭敬，那我们平常的你对我不恭敬没什么，那福报大了你对他不恭敬那还了得啊，他那个我很厉害的呀，普天之下无非王土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我们学习佛法会知道啊，佛陀的智慧实在是不得了，他会一层一层的引导你啊，不断的去深入，不断的去调伏你的烦恼。所以我们刚开始啊，当然这是一个次第，我们刚开始身心因果断恶修善，这个时候我们心中的皈依处是皈依善业，我们想哎不错哦，你看我学佛以后，我慢慢慢慢减少很多的杀盗淫妄的罪业，我持戒啊，也不断的布施，我的善业不断增长。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人都是想追求安乐，这个时候我们心中的皈依处就是积极皈依在善业，我们不断的意念我的善业啊，我什么时候做过什么善业，我一天拜了几部88佛，诵了什么经，也不错。但是你们心中还是在有相的境界分别，虽然是善业，但是这些善业啊。还是属于流转的，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心中还是有一种维系的不安。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修无我观的时候啊，这无我的智慧会引导你啊，从有相的善业趋向于无相的空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皈依处就是安住在空性，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啊， 你心中的安定性呢、啊，比前面更加安定。你有这种感觉？
像
《
般若心经》
的
禅师有这样
弟子。哎，对对对，没问题。我们今天呢、啊、就到这个地方啊。
佛法修学概要，听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8面，丁山十相印。那么这个十相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的真实相。好，那么前面的人天业果呢，是偏重在这个有相的啊这种境界来说明的。那么三法印呢，是偏重在空性这种无相的境界来说明啊。所以这两个道理呢，都是有所偏重啊，没有看到生命的真实相。那么这以下的道理呢，就是发明这种中道的实相的道理啊，叫做真实相。那么这个印呢，这个印就是真实决定，不可以改变啊。这种道理，不管经过多久的时间啊，不管它是放在什么样的空间啊，它不随时空而改变啊，叫做印。那么我们看第一颗啊，释名先解释这个实相的一个名称啊。愿实相者，一名真如法性，一真法界，如来藏妙真如性，第一地等，言义为实体真相之意。那么这个实相这个名词呢，是出自于华华经，华华经讲诸法实相。那么在唯识学呢，就称作真如，二空真如，或者是法性。在华严经呢，就称作一真法界。在楞严经呢，称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么在其他的经论呢，有的地方叫第一地啊等等，它有各式各样的差别的名称。但是它的义理呢，就是一个实体真相的意思。这个实体啊，什么叫做实体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啊，用这个黄金把它打造成一个桌子，那么这个桌子就有桌子的相状，有桌子的作用啊，它的作用让我们写字啊，看书。我们也可以把黄金打造成一个杯子，这杯子有杯子的假名假相假用啊，或者我们把黄金打造成一个佛像啊，来供我们礼拜、恭敬、赞叹啊佛陀的功德。那么这个相状有很多的差别啊，有这个桌子的差别、杯子的差别、佛像的差别，当然各式各样的作用、各式各样的相貌，但是它的体性都是黄金。所以说呢，黄金是这些物品的实体，这叫实体。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体啊，不是那么浅了、是讲一个十法界的果报。那么佛法讲这个果报体啊，有十法界的差别，有佛菩萨的功德庄严、二乘的偏真涅槃、人天的可乐果报啊，乃至于善恶道的苦恼的果报。那么这些差别的果报，它的体性是什么？这就是实相啊。那么要以这个天台庄的意思呢，这个诸法实相啊，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这个就是实相啊，就是一切一切的果报都是由我们的心念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心念是一切果报的实体，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它有叫真相啊，诸法的真实相啊。那么这以下呢，我们就引证引用经典跟智者大师的开始。四法四义梵天所问均云，一切法平等无有差别，是诸法实相义。又智者大师云，实相之相，无相无不相，名为实相。此实相境界，乃诸佛菩萨远离凡夫二乘之妄情执着所亲证之究竟圆满真理， 诸佛依此实相真理，随顺众生的差别根基，假借种种名言而演出无量大乘教法。是故一切大乘经论虽各有其言说方便之不同，而莫不以此实相真理为所依之理体。好，那么先看这个十亿梵天所问君，好，他说一切法平等没有差别。当然这个一切法指的是一切法的因果啊，有很多很多的染净的因地，有很多可乐不可乐的果报，当然这个法是有差别。但是当我们整个把这个法回归到它的体性的时候呢，那就是平等无有差别，这个是诸法的实相义啊。就是我们在各式各样的差别当中呢，我们去看到它的真实的本性的时候呢，那是平等没有差别的啊，是这个意思。因为智者大师云实相之相，那么我们如果要探讨实相的相貌呢，它有两个相貌啊。第一个，因为它的体性来说呢，它是无相的啊，是一种清净本然的境界啊，它的体性。那么它的作用呢是无不相啊，那么这种清净的本性它会受熏啊，你有各式各样的业力，它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果报出现，所以这样子无不相啊，这是业它的作用啊，行业发现。所以说呢，这个实相呢，事实上它是一种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一种啊，一种中道的中道的一个理性啊，不偏空也不偏有啊，一种空有同时空有无碍的境界啊。那么这种实相的境界是诸佛菩萨远离凡夫二乘的妄请执着啊。当然凡夫总是认为我们这一念心不是清净的，我们这一念心有一个我啊，常依主宰的我啊，我可以去造善业，我也可以去造恶业啊。那么造了善业恶业，谁去得果报呢？我去得果报啊。那我们凡夫的心情总是认为，在这个生命流转当中呢，这个在这个生命的差别变化当中，有一个不变化的一个自我存在。这是凡夫的着我啊。那么二乘人他偏空，那么二乘人他经常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把心中的我执给消灭了。但是他对于这种积功累德六波罗蜜啊，啊成熟众生庄严净土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苦恼当中啊，他没有这种大悲心来度化众生，他不生妙用啊。所以从大乘的角度，他也是妄心执着。他执着在这个空性的这一部分啊。那么诸佛菩萨呢，他能够依着这个实相的道理啊，远离凡夫二乘的妄心执着啊，亲证的究竟圆满的真理啊。那么当然诸佛出世的本怀就是发明实相的真理啦，但是因为根基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名言啊。所以一切的大乘经论呢，虽然言说方便不同，但是都是以实相真理为所依的理体，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先解释名称啊。当然这个名称在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经论很多名称，但是它的义理只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啊，是这个意思。看物恶啊，受益啊，我们这以下呢又分几段，把这个实相的义理啊再加以解释啊。先看这个起信论啊，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一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执相，离心言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那这段呢，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说啊。这个起信论啊，讲到我们的心的相貌啊，它分成两门啊，一心二门。所谓的心真如门跟这个心生灭门。那么这第一段呢，是讲这个心的作用啊，生灭门啊，说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这里的一切诸法呢，看这个下面的这段话的意思啊， 是指六凡法界的果报啊，它不指四圣法界，单指六凡法界啊。说这个六凡法界有很多差别的果报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果报不是上帝创造的啊，也不是自然而有的，是我们心中的妄念的活动，所以就有这样的差别果报出现。这个妄念的意思啊，佛法所说说这个妄念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念头有生灭性，就是妄念。那佛菩萨的心呢，没有生灭性，这叫做真心，就是这样定义的。一个是生灭，一个是不生灭啊。那么这个依止妄念而有差别，这句话我解释一下啊。说这一切的果报啊，是我们这一念心所变现的、啊。这个心所变现呢，这当中有两层的意识。第一层呢，就是从这个维系的内心的活动啊，就第八识来说啊。这个第八识呢，又叫做业识。为什么叫业识呢？因为它能够收集无量无边的这个业力的种子。你造的这个善业啊，你去拜佛、持咒、诵经，这种清净的善业，它把你的收集起来。你造的这个恶业、杀盗淫妄的恶业，它也把你收集起来。好，它有积极业力的这种功能，叫做业识，而且它能够变现果报。它一方面收集业力，一方面变现果报。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水，这现在有一滩水啊，在这个地上啊，这个下过雨以后，我们人道的众生的这个第八识啊，善业强，看到的水呢就是水啊，它是一个很湿润的东西，清凉的东西。那么到晚上的时候，这鬼神出来活动啊，这鬼神看到这个地上一滩水啊，他看到的是火。为什么呢？因为这鬼神的阿赖耶识的积极有罪业，有这个罪业的力量呢，他这个心中的罪业啊，跟这个水一接触的时候呢，就变成火，他看到水会恐怖啊。那么这个天人看到水呢，他是看到琉璃地，因为天人的那个善业强啊，他看到水的时候呢，是看到琉璃地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水中有鱼啊，这个鱼阿赖耶识的业力，它这个看到水呢，就像它的房子一样，哎，我在我的房子里面活动，跑过来跑过去啊，它在里面安住的啊。所以说呢，从一种业感的角度呢，这个当然这个阿赖耶识不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啊，它是一个很维系的啊一个活动啊，它颤挪颤挪的啊变现很多很多的火爆。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天人啊，天人也是各式各样啊。比如说你这个人是因为布施升天的，这个依止布施升天的啊，到天上去啊，他的资具特别的丰富啊，衣食具足，衣食自然。因为他的阿赖耶识有这种布施的善业啊，他到天线的时候他变现的，他看到的受用都是非常的美好啊。那么有些人他不是布施，他因为持戒，有些人他很少布施，但是他持戒特别的精严，他升天了。这个天人跟这个布施的升天人不一样，他的相貌特别的尊贵，布施从尊贵从持戒中来啊。但是他如果在人间的时候没有布施的业啊，他可能会时常不足啊，饮食，比如说这个，我们这天人啊。譬如天人共饱弃食，随其福德饭色有益啊。说这个这一桌，大家这个一阶天还是吃饭的，一阶天有这个男女的欲望、饮食的欲望、睡眠的欲望啊。那么大家在一桌吃饭，哎，这个人因为布施升天的，哇，他看到这个饭菜特别的丰盛，吃得很高兴。那这另外那隔壁这个人呢，是持戒升天的啊，但是他在人间的时候啊，缺乏布施。结果布施的时候呢，他说：“哎，饭菜没有了，食常不足。但是其他人还继续吃，其他人看到饭菜还有，但是他看到饭菜没有了。 所以这天人怎么办呢？就来到人间啊，到这个森林当中去吃这个生果，吃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这个山中的水果啊。在经论上有这么记载，就是因为十戒而不布施啊，升天以后呢，时常不足，到人间来吃我们的水果啊。那么这个天人要是福报享尽的时候，因为这个福报是生灭法，不像这个无漏的戒定慧的功德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天人他就是内心的善业要是受用尽的时候啊，那就糟糕了。他这个看到这个境界啊，他是丑陋的，那个诸天啊，啊，比如说他要那一朵花，他摘下来，他放到身上，这朵花马上枯萎。其他的人摘一朵花放到他身上没事，啊，就是呢，这个人福天福要享尽的，要堕落，啊，所以说呢，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啊。这个呢，从唯一系的角度，就是从阿赖耶识的角度来说呢，因为阿赖耶识设施不同的善恶业，所以变现不同的果报。这个是从一种比较维系的心事来说明这个缘起，这个是偏重在这种客观。